新年好，还开心吗？雾霾天还那么开心啊！好，那我们就一同来开心好吗？打开圣经，一同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希望可以在明年或者是18年，我的意思是说，有机会可以把整个哥林多书信讲一遍。但是因为今年的时间比较短一点，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关注在哥林多书信啊。那因为哥林多书信是谈到关于很多教会里面的问题困难，并且保罗是怎么样回应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前书3章11到15节。我照着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功成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功成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人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那这段经文保罗本来是讲到工人怎么样来建造教会，并且在建造教会的过程当中，他的工作，那个工人的工作是怎样经得住考验与否。那我今天主要的焦点其实想把它放在一节圣经当中，就是若有人若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那我们上个主日的时候，你会看到我们开布道会，上帝很祝福我们的布道会。我们在一场布道会当中就有几十个人信主，我们两场布道会在一起差不多有将近90个人信主。但是你知道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有多少人举手决志跑到前面来接受耶稣基督，我觉得今天最大的一个挑战还是在于对于这些已经信靠耶稣的人，我们怎么样来带领他们，我们怎么样来帮助他们在教会里面成长，我们怎么样来帮助他们在教会里面继续的生命的成熟，我们怎么样因着他们个人的生命成熟使我们整个教会成长，使我们整个教会迈向健康，更健康并且成长成熟。我们不用成功这个词，因为我不认为成功是用来描述教会的特征的，但是我们觉得教会需要成长，所以我们在这里重点就要放在建造教会。如果你看我们从2015年、16年到今年2017年，我们整个教会的主题是一个连续性的，就是以弗所书4章12节保罗所说的什么神所赐给教会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跟教师，为要成全圣徒，这就是我们2015年的主题。各尽其职，就是去年2016的主题，建立基督的身体，也就是建造教会，就是今年的主题。所以当我们整个的主题是定位在建造教会，建造基督的身体的这个方面的时候，我们今年如果只要是我在这里讲到我因为有一半时间在英国，我一半时间在这里，如果我在这里讲到，我所有的主题讲到的主题都会围绕建造基督的身体，建造教会来展开。那么教会到底是什么？我们在去年12月10号、12号的第一堂的讲道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讲到了，我们看到的教会它是什么？天父的子民。我们看到的教会它是什么？是基督的身体。我们看到的教会是圣灵的团契。所以从系统神学来说，是三位一体真神在他的这个教会当中所彰显出来的一种合一性，一种完整性，一种独特性。同时我们在看，今天我们也是希望从系统神学的角度去讲教会如何来建立教会，如何来建造教会。当我们说建立教会、建造教会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说，我们是不是要建一个大楼？我们是不是要找一块地建一座一个 building， 一个建筑物？我说不是的，建造教会最重要的是，首先你要明白教会是什么。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当中曾经给教会下了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定义，他说无论在哪里， 我们若发现上帝的道被纯正的宣讲听到，而且圣礼也按着基督的吩咐，毫无疑问那就是上帝的教会。我在这里再要补充一句，无论在哪里你听到上帝的话语，无论在哪里你听看到圣礼，上帝所吩咐的圣礼被执行出来的时候，而且无论在哪里你发现雾霾也挡不住你的地方，那里就是上帝的教会。最后一句不是 John Calvin 讲的，是 Jonathan Lee 讲的，你不要在意最后一句就好。所以当我们看到保罗先是用撒种的比喻说那个使生命真正能成长的是耶稣基督，不管是保罗还是亚波罗，不管是撒种的是浇灌的，最最最终能够使生命成长的是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保罗把教会的根基紧紧的什么扎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并且保罗知道真正能够使生命成长的是教会成长的，是教会合乎上帝的心意成为一个健康的肢体的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接着他在这里就用好了，我们今天作为传道人，我们今天作为教会同工，我们怎么样来建造教会。保罗是说你到底是用什么金银财宝。哎，保罗很有意思啊，保罗是不是读过商学院我不知道，可能没有，但是保罗是什么一定有很丰富的一个商业知识，因为他所出的这个城大苏这个城是什么欧亚交界的地方呢，有很多商贾往来，所以他说无论你是用金银财宝还是用草木和秸，你的工程 你到底用什么来建造，你用上帝的话语来建造这个教会，你用祷告来建造这个教会，还是用你用吃饭来建造这个教会，还是用你用来 gala 建造这个教会。哎，你到底是用金银财宝呢，你还是用草木和秸？不管怎么样，哎，你会发现个人的工程到时候就会显现。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我们当用什么来建造上帝的家，我们当用什么来建造上帝的教会。第一样东西，因为教会是上帝圣道传讲的地方，所以我们当以上帝的话语也就是圣道来建造上帝的家。刚刚我已经讲过，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当中给教会下的第一个定义就是无论在哪里你若发现上帝的道，这个上帝的道就是什么神的话语，就是 Logos 这个词，它有三个意义。第一个意义，上帝的道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上帝的道以肉身的形式传递出来的时候就是耶稣他自己。第二，上帝的道他如果以写下来的方式以书面的形式传递出来的时候就是圣经。第三，上帝的道以传讲的方式传递出来的时候，你会看到现在你所听到的就是什么上帝的话语，是以传讲的方式出来。所以加尔文说无论在哪里你如果听到上帝的道被纯正的传扬出来的时候，那里就有上帝的教会。所以当我们建造教会的时候，我们用的第一样材料就是上帝的话语。保罗在这里说有人是用金银财宝，有人是用草木和秸。这个金银财宝，哇，历史历代的解经家不同的解释，好多花样不同的解释，我不想去争论。所以有的时候跟你说，我跟那个我的同工们有时候讲，我实在已经不太愿意，我是最喜欢用 expository preaching 的人，所以我在 BICF 六年七年我全部是用 expository preaching 诗经式讲道。但是我今天我有点小小改变我的想法，有的时候我觉得太咬文嚼字也没有什么意义，到底上帝用六天六日这个日到底什么意思，最早最少传统有六种不同的解释，你说哪一种解释一定是上帝的意思，你懂我意思吗？只有上帝知道，你再大的神学家再大的解经家都没用。所以我更加希望看到是用整本圣经的总原则来解释，来解释。所以在这里让我看到的是金银财宝草木和秸，保罗是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说你是不是用贵重的材料来建造上帝的家，还是用草木和秸是用便宜的偷工减料的而且是不太生态的 住在里面有闻的时间久，你的儿子会生病的。还是用真正的大理石、黄金在建造神的家，不是钱啊，你不要搞错。在这里面，我想到这个贵重的材料，第一点就是上帝的话语。为什么？因为耶稣就是上帝的道啊！你是用耶稣自己在建造神的家啊，你是用神的话语在建造神的家啊，所以你就看到为什么讲台那么重要。如果说我们的教会可以成长，我相信第一就是有上帝的道。因为你用什么吸引人呢？你是用草木合金的材料来吸引人的，还是用贵重的器皿来吸引人的？好了，这里就问题来了，我们都是人，我们今天在这里传讲的时候也都是人在传讲，那你怎么知道你讲的有一定对不一定？我告诉你，有的时候我们传道人在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是面对一个不可能的可能的这种挑战，你懂我意思吗？卡尔巴瑞斯的神学家，他曾经对于传道人有过一个非常精辟的讲道方面的一个定义。他说，作为上帝的仆人，你必须去传讲神的话，那就是谈论上帝。但是你不要忘记我们呢、啊，我们就算你是上帝的仆人呢、啊，你仍然是人。而且所以他说，你不能真正传讲上帝，很有意思，你又要传讲上帝，你又不能真正传讲上帝。因为你是神的仆人，你必须传讲上帝的话语，上帝的道，因为他是你的主人。但是你因为是个人，你不是神，所以你又不可能真正传讲神。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看到这里面的张力跟矛盾吗？所以很多时候我必须认识到我们的使命，作为传道人，我们的使命是传讲上帝。但是同时你会发现我们是无能的，我们是毫无能力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可能真正的传透上帝。所以当我们真正认识到这种定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荣耀归给上帝。而一个把荣耀归给上帝的教会，它是一个传讲上帝的教会。哪怕有的时候它传的不够精确，不够百分百，但是我们是尽我们的力量能够传一点的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说传道人是什么？是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是做的是又是神的功又是人的功的这种矛盾体当中的挣扎。但是另外一个方面，这是传道人的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你们会众，你们的反应是什么？你们的反应是不是有了神的话语又遵守了呢？如果有了上帝的话语你们又遵守的，你们就是有福的。因为在约翰福音，耶稣亲自对他的门徒说什么？有了我的话语又遵守的人，那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人必蒙我父爱，并且我也要爱他。哇，天哪，耶稣都爱你啊！而耶稣这个爱你跟对普通的爱有点不一样啊，就像你老公说我爱所有的人，那不可以啊，你只可以爱你一个，对不对？但耶稣说我爱所有的创造的，上帝创造的我都爱，但是我特别爱那些什么，我还特别一点点，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人，这是约翰福音约翰亲自所写到的。我也要爱他，并且还要向他显现。哇，天哪！上帝不单单爱你，还有什么？还要向你显现。哎，你想想看，为什么很多时候你生命没有改变？你有没有想过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很多时候你发现上帝好像只是一个圣经里面的上帝，上帝只是摩西亚伯拉罕的上帝，上帝就跟你我没有关系了。就像昨天晚上我妈妈给我发一个短信，还说愿亚伯拉罕向亚伯拉罕显现的神也向你在2017显现，向我啊，要显现了。我显现之后你就知道，哦，这个神，我的这个神是又真又活，这个上帝的写在圣经上的道就是活的道，这个活的道就是耶稣基督生命之道，这个生命之道跟我的生命是有关系的。为什么你没有呢？哎，我就问你了，为什么你觉得，哎，为什么别人这么经历神我就没有？因为你没有有了神的话语又遵守啊，你没有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上帝不会向你显现的，是不是？这不是我讲，这圣经讲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的责任就是不是单单听到还要行道，雅各书1:22所说的。而且你如果只是单单的听到不行道，上帝不会向你显现，你还是那么的愁苦， 你2016那么愁苦，2017还是那么愁苦。你做生意的时候，你失败、成功，上帝都不会向你显现，因为成功，这个成功是魔鬼给你也说不定。懂我意思吗？有了我的命令，你要遵守啊。耶稣亲自在马太福音的7章说什么？凡是听见我的话语去行的人，就好比一个聪明的人呐、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也不能够把这个房子挪开啊。房子总不会倒下啊，因为你把这个房子是建在磐石上啊。凡听了我的话语不去行的，耶稣说什么？好比一个无知的人呐、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是无知的人呐、因为什么？我们有了神的道，我们不去行，不去按照神的道理去行。我们哪怕在教会做义工，我们都不认真的做，都敷衍了事。哪怕在公司里面做事情，我只是敷衍了事。所以你就发现，中国公司里面做事最认真的一定是他的老板，然后一级比一级不认真，到最后那个是最不认真的。这就是所以我们家里从来不请阿姨，我跟我太太自己打扫，对不对？一样道理，一样道理。我告诉你，没有什么胜输之分，本质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什么？我们是把我们的房子盖在沙土上啊，雨一吹一淋，风一吹，水一来，我告诉你，撞着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就倒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再想想马太福音耶稣说的这个13章所说的那个比喻，撒种的比喻当中4种人，你的道是撒在哪里？撒在路边了，飞鸟来吃走，就是我讲了布道会，没有反应的，还没有这个撒种还没撒完，它已经被拿走了。有的是撒在前途里面，今天我看到更多的一种情况是，我们的道是撒在前途里面，为什么？因为它长得很快，好像长得很快啊。但是我告诉你，没有任何的经历，任何一点点的困难，哎，它就不一样了，马上就枯萎掉。撒在荆棘里面的也很多，还有的就是一种就是砸在好土里面，就有结果实了，就有100倍、30倍、60倍。几个月以前我在伦敦，那我在伦敦的时候，我非常去看，想去看几个教堂，非常著名的教堂，不是圣保罗。圣保罗虽然是那个Charles 跟那个戴安娜王妃一起那个举行婚礼的地方，我们毫无兴趣。虽然它很华丽，毫无兴趣。我也不是要去看那个 Westminster Abbey 这个词英文就是修道院的意思。最早它是个修道院，后来它变成什么？变成一个最著名的就大这个大钟楼的嘛，大笨钟，对不对？他们叫什么？英国叫大笨钟，那个大钟那个。我也不是有兴趣去看那个，我有兴趣看的是什么？是 Westminster Chapel， 因为 Westminster Chapel 曾经是中马田牧师讲道的地方。我有兴趣看的是这个 Tabernacle Baptist， 因为那曾经是斯布珍牧师讲道的地方。我有兴趣看的是什么？是 All Saints， 是 John Stott 牧师讲道的地方。我想去看的是这几个最伟大的英国历史上曾经影响英国半世纪、一个世纪的伟大的传道人的教会。我要看看他们是怎么样复兴那个教会的。后来我发现我连那些教会都没有去，为什么呢？当我读 John Stott 的书，当我看斯布珍的讲道集的时候，我发现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同。你知道上帝给我一个什么提醒，你知道吧？我突然就明白了，上帝的道之所以产生功效，这些传道人之所以有伟大的能力去传递神的话语，不是因为这些传道人有什么特别，不是因为这个教堂有什么特别，而是因为上帝自己的工作。所以我告诉你，你的讲道集啊，传道人的讲道集没有什么看，没什么好看的，因为这个传道人他传讲的话语跟他写成书打印出来的字是不一样的，你在他的讲道集当中是看不到一个活的斯布珍的，你懂我意思吗？因为重要的不是这个斯布珍这个人啊，重要的是上帝怎么使用他传递上帝的话语啊。所以这个话语是活的。为什么斯布珍讲一堂道，哎，整个的这个教堂就爆满，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后来我这3个教堂我一个都没有去，我就知道上帝使用他的仆人是因为上帝自己在上帝的道当中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要建造神的教会，我们要看重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 马丁路德一生讲道最少4000次，有人据有人不完全的统计，差不多是4000次到10000次。如果是10000次，他就几乎每天在讲道。加尔文也是，加尔文几乎是每天在讲道。马丁路德留下的讲章是2300篇，其中在1528年的145天当中，他讲了一篇就195篇道，哇，一天要讲1.5趟道。加尔文也很特别，加尔文是每天讲道的，他除了礼拜天是讲新约，他礼拜天是只讲新约，然后在平时是讲旧约，礼拜三一定是讲诗篇。而且加尔文厉害在哪里？因为他从小受的是很好的拉丁文的训练，因为最早他的爸爸想讲他去做神父啊，因为将来他们家，因为当时的大家族都是这个规矩啊，如果有几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就希望他去读神学，将来是做牧师；一个儿子去一定去读法律，还有一个儿子可能就去做 mafia。你看看意大利是不是这样嘛？啊，我不跟你开玩笑，你以为我常常是在开玩笑？不是啊，我讲的都是真的事情啊。啊，加尔文从小就是受很好的拉丁文的训练、希腊文的训练、希伯来文的训练，后来他因为去读法律，他的逻辑思维又特别好，所以他的厉害在哪里？他跟我们很不一样，他解经是一定是打开，他没有解经书的，他一定是打开圣经原文就逐句讲逐句讲，所以他可以每天讲道，因为他只要打开原文圣经就开始讲，所以他的每一篇讲道把它收集起来就是解经书，就是 commentary。 所以他一生留下的讲章跟那个 commentary 差不多是整本圣经啊，差不多就是整本圣经。为什么后来他的教会可以成长，整个日内瓦整个城市，当时是一个城邦国，整个国家都受影响，是因为他很忠于的讲神的话语，很忠实的讲神的话语。马丁路德说，教会是你们的母亲，这句话我已经讲过，他曾经是跟 Cyprian 这个教父 所借用的，但是他后来又解释为什么说教会是你们的母亲，是因为他在真道中生了你们，他在真道中生了你们，而且他在真道用真道来喂养你们。如果这个教会这个传道人是忠于按照圣经在讲神的话语的话，你要尊重他，你要听他，哪怕他讲的不太生动，哪怕他讲的不太有的时候觉得好像有点 boring， 但是如果他很认真的在讲，很忠实的在讲神的话语，你要听他，而且你要听的是这个礼拜天你在神的家中上帝要你听到什么信息。那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挑战，就是说因为我们今天很多时候网络很发达，像我们现在的聚会都是现场直播的，很多人所以一看雾霾天他可能就不来了，对不对？他可能躲在香港某个角落在看我们的 video 啊，视频现场直播啊。不管怎么样，神的话语总是有功效，我还是相信。因为路德也是说，公开传讲上帝的话语是真教会所不可或缺的标记，是不可或缺的恩典的标记。如果他说，如果教会没有借着传讲上帝的道，便不可能存在，也不可能结果。如果这个教会他不是在忠于上帝的话语，我告诉你，他不可能产生果子。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上帝的话语是重要的，但是路德还认为传讲比文字的道更重要。为什么你知道？因为路德说，连耶稣自己传道，耶稣没有留下一个文字在这个世界上，你知道吧？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写过任何文字下来。我最早我想一定耶稣有个秘书在后面跟着，耶稣说什么把它记下来啊。后来我读神学我发现也不是的，圣经原来也经过编辑等等等等，有很传统很多东西 oral tradition。 最早的基督教很重要的就是所谓的 oral tradition， 所谓 oral tradition 就口传的传统，就是耶稣当时在这个世界上传讲了道的时候怎么样可以传下来，是因为口传。那么所以路德就说口，所以圣经四福音书我们称之为是什么 gospel， 它不是什么 writings。Gospel 是把耶稣的传讲的东西记录下来啊，它不是耶稣所写下来的，所以口传有的时候是更重要。只有当 传道人传讲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并且圣灵也透过这个传讲的传道人带出神的能力的时候，你就经历到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同在。有一次一个教会请牧师，他们就从很远的地方请了一个牧师，因为听说这个牧师非常会讲道，他们的老牧师退休了，然后他们就请了那位新的牧师来。哇，第一次讲道，这个大厅里面的人，牧师讲完之后掌声雷动，哇，因为这个牧师讲得正好，哇，大家开心得不得了，哎呀，我们总算请了一个这个对的牧师来了，他会讲道。好，第二个礼拜天这个牧师又上台了，哇，讲完道之后大家就觉得有点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的道跟上个礼拜是一模一样的。哎，这个大家想，哎，是不是牧师太忙了，刚刚搬家来，可能师母也不太配合，可能在家里吵架了，牧师没有时间预备，所以呢这个礼拜天讲的道跟上个礼拜一模一样，那这种可能性也不排除，对不对？那没，大家就没有出声，大家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还很有爱心，就没有出声，没有抱怨。那第三个礼拜天牧师上台了，哎，讲的道跟第二个礼拜跟第一个礼拜又一模一样。这个时候呢，这个教会的长执会主席跟那个他们的那个长老，那两个人就，他还是很有爱心，就悄悄的去找这个牧师，就说，哎，牧师啊，是不是你这一生只会讲一篇道啊？哎，你为什么三个礼拜只讲一篇道，同一篇道啊？哎，这牧师回答很有意思啊，他说，我看我们教会什么时候有了神的话语，又遵守了并且有改变的时候，我再讲第二篇道。你懂我意思吗？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有了神的话语，我们没有遵守，我们华人，特别是我们华人，或者是说华语的老外也算了啊，喜欢听道，我们最喜欢听道，哎呀，真是我们什么网上的最有名的牧师都听过，所以我们很多90%的牧师我们都有意见，因为我们觉得他们没有讲到的恩赐，我们不愿意听他们的道，那是我们有问题啊，我们的耳朵有问题啊，我们已经太习惯吃什么，吃海鲜大餐，每天在拉，我们还不知道，因为我们吃进去的东西不能够成为我们的养料，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反倒我们在抱怨。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得到改变。有太多东西我已经来不及讲，我只有不到20分钟的时间了，我还只讲了第一点。哪天我的希望就是这个礼拜天给我3个小时讲，真的，我真的是希望有个礼拜天给我3个小时讲，因为我每一篇讲到都可以讲3个小时的啊。第二点，为什么当以什么来建造神的家？当以圣礼来建造神的家。为什么？因为教会是上帝的圣礼施行的地方。刚刚我们就领圣餐了，我们看到在基督教的传统当中，最基本的圣礼有两样，一样就是洗礼，一样是圣餐。在加尔文的神学当中，洗礼是什么？是第一个圣礼，因为是你加入教会的一个标记，同时它是上帝的恩典的外在的显明的标记，是你跟上帝立约的一个标记。同时圣餐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圣餐是在古代的教会的时候常常在一起，我们今天的圣餐已经很走样了，因为什么？在古代的教会圣餐是什么？每家人带一道菜来啊，大家就吃饭的，吃饭的时候就有葡萄酒啊，然后有无酵饼啊，然后就一边不一定有牧师主持的，但是是什么？是在这个团体当中有人就什么彼此纪念耶稣的时候就喝了就吃了，这就是圣餐。天主教加了有7样东西，其实是什么？马丁路德改教之后从中间拿走了5样，他把婚礼，把传道人的案例，把见证礼，就是小孩子婴儿洗礼之后到了14岁的见证礼啊，把那个告诫，你到神父面前的这个告诫，你也把病人的那个抹油啊，这5样东西都看成是圣礼。但马丁路德觉得这5样东西不是有很强的圣经依据的，因为是圣礼的话必须是耶稣基督吩咐的，直接吩咐的，是有外在的记号，是你跟神的恩典的一个标记，也是你对上帝的什么一个回应的标记。圣餐我在这里要特别讲一讲，在圣餐的在整个的基督教传统当中，圣餐差不多有4到5种不同的重要的解释。第一种就是天主教的观点，他认为圣餐是什么？这个饼跟杯就是什么？耶稣的身体跟宝血。所以当神父祝谢了，这个饼跟杯你都要吃掉的， 你不吃掉，你就是糟践了什么耶稣的身体。所以很多时候那个神父就很搞笑了，他们倒了很多的酒，然后教会只有两三个人，剩下的他都要喝掉，而他不喝掉就是糟践耶稣的血了嘛。因为他们的神学就是什么，这个饼跟杯就真的，因为耶稣说 This is my body， 这是我的身体， This is my blood， 这是我的宝血，就真的是耶稣的身体跟宝血。所以你知道，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要很小心，你看到很多的牧师或者传道人或者是我们之间，常常有人说一句话，说哎，我什么神学我都不信的，我只相信圣经，对不对？哎，这句话我曾经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我告诉你，这句话很有问题，这句话很本身很有神学问题啊。因为你说我只相信圣经，是其实是你带了某种神学观去看圣经的。我请问你 This is my body 你怎么解释？你任何一种解释，你已经有什么你的神学的先见在里面了。天主教就是认为这就是耶稣的身体，这是有一些宝血。如果是天主教在场的话，我一定认为我们的圣餐是不合法的。因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的圣餐礼当中，这个宝血一定是用酒的，我们是用葡萄汁，对不对？当然我们有我们的依据了， 我虽然也有一定的保留了。第二种，马丁路德非常重要的一个解释，他认为圣餐当你祝谢之后，又是饼，同时也有耶稣的身体的意义在里面，或者是说耶稣身体的同在。其实祝谢之后，饼跟杯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但是呢，它是身体与宝血与这个饼跟杯同在。怎么解释？马丁路德曾经在教父 Oregon， 那我这段时间对这个教父有点兴趣，所以我回去看这个教父 Oregon 的解释当中有一定的启发。奥林根说，这个铁啊，烧红之后，就是又是火，又是什么铁，所以当这个饼注泄之后，它又是饼，又是基督的身体，你懂我意思吗？同时，这个宝血又是血，又是什么葡萄汁，又是这个酒。第三种，是我们常常过去福音派教会常常接受的一种说法。就是认为他只是纪念，因为耶稣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说 This is my body， 就是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什么？纪念我。所以他的第三种的解释，就慈运理是另外一个改革家，他认为只是纪念，我们只是纪念耶稣基督过去所做的事情。那第四种也是改革宗教会常常所接受的想法，就说这是一种证表证，一种表达，是一种圣餐，是一种有形的标记，是上帝立约跟我们立约的一种表达，一种记号。所以饼与杯是表达了基督耶稣的身体与血与我们立约的这么一个标记。那我个人如果你听过我领圣餐，我如果主持圣餐的话，我常常在祷告当中会讲到三样东西。第一种东西，我说是纪念耶稣基督曾经为我们所做的，是不是听过？这就是慈运礼的解释，就是这个圣餐是纪念曾经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牺牲。但第二种，我说也感谢主，你现在就与我同在，这就是马丁路德。因为马丁路德的神学是最最讲究的是说，这个饼，耶稣就在这个饼中与我们同在，这现在这个 moment 这个时刻我们在领受。第三种我也常常讲到的，就是你要等候神的再来，这就是加尔文的观点了。你实际上圣餐更是一种参与，并且在参与当中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华人的这个圣餐桌前，我们有的时候有些观念是有很大问题的。我有的时候我到时候再跟你们牧师一起讲，我们很注重的是，哎呀，主啊，我的罪啊，什么，哎呀，很恐惧战惊啊，来到主的面前。不是啊，如果你看一世纪到三世纪时候的这种教会留下的一个记载的话，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当时的教会他们是很开心的在一起领圣餐，在吃饭啊，在聚餐啊。所以我们说圣餐不单单叫 Eucharist， 不单单叫 Holy Communion， 不单单叫 Lord's Supper， 还叫什么？叫 Love Feast， 爱宴啊。所以圣餐是在爱宴当中执行的，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气氛。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彼此经历神，我们彼此体会到上帝的同在，并且我们吃喝 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啊，我们就参与了，我们自己直接参与了上帝的同在的工作啊。这就是教会在这个作为一个 communion 一起在建立的时候的这种重要意义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忽略到圣餐非常美妙的那部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注重的是一种表面的一种形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啊、这只是个象征，所以我不完全认同Swinley 的看法，说这只是一种象征。我觉得福音派教会有的时候把圣餐只看重这种象征意义的时候，忽略了圣餐的本质。我反倒更接近马丁路德的思想，我当我在领这个饼跟杯的时候，耶稣就在当中啊，是我现实生命当中，我直接就参与了，我直接就经历了神的同在，我看到并经历了上帝的恩典的记号，并且有保证、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有很多很宝贵的一个、见证的经历，我可能不一定能分享，但是我在这里要稍微提提洗礼。洗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洗礼就像婚礼，我就曾经讲过，对不对？我讲过这个比喻，我就不再重复了。而且在加尔文的观点当中啊，洗礼不可以私人举行的，啊，不是说我比如我是个有钱人，啊，我也不去教会的，我是基督徒，哎，李牧师，你跑到我家里来替我洗礼，不可以的，你凭什么？哎，你不是牧师吗？你可以这样，不可以的，我告诉你，在加尔文的神学当中，洗礼是一个非常公开的见证之外，它还是一个教会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听好了，听好了啊、哦。特别是我们中间有些读神学的，你们要好好听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很坚持我们的洗礼必须在教会的一个建制当中所举行。所以如果有外来的传道人来到我们当中，他是不可以随便替我们教会的会众洗礼的。我再严格的讲一次，这是违背了大公教会的传承的，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当这种事情在我们教会发生的时候，我必须很勇敢地站出去抵挡，我没办法，因为这是违背了我们的基本的神学，否则教会就乱套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传道人是不可以以自己的身份跟名义替人私下手洗的，是不可以的，只有替以教会的名义奉耶稣基督的名替人洗礼。我早年我记得我当时在1996年的时候，我在北欧夏令会，我在那个时候我就碰到一个事情很有意思。当时我还不是牧师，我是实习生呢、啊。我去参加一个小型的洗礼会。为什么一个小型的洗礼会呢？因为在这个夏令会当中，一个女儿，她是个基督徒，她的父母两个都是抗美援朝的高级干部啊，很高级的干部。那个时候，当时他们是抗美援朝随军记者。后来当时我就具体我就不讲，但是他们信了主，但是他们马上信了主之后要回国。但他们希望洗礼，那当时教会就在一个特别的场合替他们洗礼。当时我记得主礼的这个牧师，我很好朋友，替我案例的五个牧师当中的一个沈牧师，他说我是否、他说 他要以私人的名义他受洗。另外旁边有个神学家，就是后来新一中神学院的院长，就说哎，他说你是不可以，你虽然是牧师啊，你虽然是案例的牧师，你也不可以私下以私人的名义替他洗礼，这是不符合大公教会的承传的。你是以教会大公教会的名义，以某一个教会的名义，奉耶稣基督的名，奉圣父圣子的圣灵的名替他洗礼的。所以这个事情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们今天替你洗礼，不是我个人替你洗礼，如果我正在替你洗礼的时候，你发现原来多少年岁之后，你发现那个时候我正好活在罪恶当中，那怎么办？那你的这个洗礼到底有没有效啊？不是的。奥古斯丁针对这个问题有过解释，教父奥古斯丁在4世纪的时候有过解释，他说就算你到那个时候突然发现那天那个牧师或者传道人的替你洗礼的他是活在罪中或者他是异端，但是如果他的洗礼是大公教会的组织形式的，是以教会的名义并且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替你施洗的，他的洗礼还是有效的，你懂我意思吗？但是如果你的洗礼是你牧师以私人名义，可能是没有效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都是最基本的神学，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懂，所以我们的教会就乱了， 我们的在中国的教会特别的乱，我也就明白为什么有的时候政府很担心嘛。因为今天有多少教会私自案例传道人不符合大公教会传承的案例传道人，你最少这个传道人要经过几年的神学训练吧，没有的怎么突然就变成一个牧师了？你今天你看到有多少这样的一个情况？哎，有人说，哎呀，王明道也没有读过神学，尼托森也没有读过神学。哎，不是的，我告诉你，他们虽然没有读过神学，但是他们自修的神学基础比牧师还好啊，你懂吗？尼托森自己会懂希腊文，自学希腊文，你会不啦？你懂我意思吗？真的，我们不可以把它孤立的拿出来看，我们要看整个联系在一个系统里面看的嘛。今天很多时候没有读过神学的就变成牧师了，有大有人在啊。所以整个中国政府也紧张嘛，为什么中国家庭教会很多不小心就变成异端邪教甚至那个极端的，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是反对这些案例牧师，不是。有一次一个牧师来找我，他也是从北美回来，他说，哎，林牧师，我们有一个教牧团要去提一个弟兄案例啊，我认识这个弟兄，我蛮好朋友，当时他已经回到四川了，他说他要在四川开拓教会，后来他们把他的那个申请报告打过来一看，我说不行，我不能接受，我不能替他案例。为什么？我说他没有连基本的神学训练都没有，我替他案例我要负责的，你懂我意思吗？但今天我很多很多传道人不需要基本的神学训练就开始变成一个牧师的时候，我很担心。对不起，我这样讲，我们的这个讲道都是直播，而且在一两个很大的平台都在外面播的，我知道这样我树敌很多，很多传道人会很不喜欢我，但是对不起，我必须这样跟你们讲啊，你们如果我不要求高啊，我最少3年的 MD 你要吧，最最基本啦，你连这个都没有，也没有经过教会考验考察，经过3年5年下来证明你在教会的服事是被认可的，你已经变成一个传道人，到处在那个了。我告诉你，将来出了问题谁替你负责？圣餐、圣礼、洗礼跟那个讲道是一模一样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有得罪你们，请你们原谅，但是实在这是心里话，这是我看到我在中国现在已经待了有多少8年，我所看到的一些很担心的一个事情，一些非常非常要命的一些事情。求主帮助我们，这些情况就是什么，就有点像说，哎，你从来不读医学院的，你今天是医生的，那一样道理呢，你想想是不是嘛？那过去毛泽东时代有赤脚医生也算了，对不对？因为没有大全中国都没有医学院嘛，所有的人都不用学的，就在农村里面能掐换算弄一弄什么的，哎，但是真的把人弄死的。但是今天很多很多教会也是这种连赤脚医生都不需要，他已经变成牧师，替人洗礼、派圣餐、讲道，讲得天花乱坠，结果卷了钱跑掉的，这种事情也不是孤立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的。那对不起，我知道这样是很得罪有些弟兄姐妹或者有些传道人，但是我没办法，这是我在神面前所领受，我必须这么跟你们讲了。第三点，上帝是什么？教会是上帝圣灵工作的地方，所以我们当以圣灵来建造教会。为什么呢？你听到现在你会发现，不管是圣道还是圣礼，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是说，它必须有圣灵的同在才有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圣道是与圣灵同工的，有圣道传讲的地方一定是什么？有圣灵工作的地方。因为有了圣灵才能够使我们传出上帝的话语，有了圣灵才能够使我们明白上帝的话语，有了圣灵才能够使我们经历上帝的话语，有了圣灵才能够使我们活出上帝的话语，是不是这样？所以你没有了圣灵，没有圣灵的同在，上帝的话语没有意义的。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加尔文很有意思，加尔文不单单是一个非常会讲道的牧师，会是一个解经的学者，他还是被称为叫圣灵的神学家。没有想到吧？为什么？因为他很知道圣言跟圣灵之间的这种关系。第二，圣礼与圣灵也是同时工作的，有圣礼施食的地方一定有圣灵的工作，哪里有圣礼在施食，你就知道哪里有真正的圣灵的同在。因为什么？圣礼工作在看得见的部分，圣餐、饼、杯、基督的身体、宝血、领受，看得见， 所以我曾经在第一堂讲道的时候讲到什么？上帝的子民更重点是在什么？听，听上帝的话语传讲，我要听，对不对？然后呢，基督的身体更重要的是看，是领受，看得见的，对不对？所以第一种教会是 Bible Church Preaching， 很重视讲 Preaching。 第二种教会是 Sacramental Church， 圣礼的教会，经历神，体会看得到的神。第三种教会就是 Charismatic Church， 所以什么？圣灵的同在跟圣灵的团契。教会是什么？天父的子民。教会是什么？基督的身体。教会什么？是圣灵的团契，三位一体。同样的，在这里也是啊，圣礼是什么？是圣灵与圣灵一直同工的，因为圣礼是看得见的，圣灵是看不见的。圣灵的工作是可见可不能够马上看到，但圣礼的工作是马上看得到。圣灵的工作是透过圣礼来完成，同时圣灵的工作也是在圣灵当中来完成。没有圣灵的同在，圣礼就失去了本质的意义。所以圣灵的工作也是圣而工教会的基础。我们我前段时间在香港的时候看到一个弟兄很有意思，我就对不起，我可能会拖两分钟啊。我觉得有太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因为我们在福音派教会里面，我们非常不重视圣灵的工作，非常不重视，不重视到一个程度是很可怕。但是同时又会看到另外一个层面，在一些灵恩的教会当中，夸张圣灵的工作，模仿圣灵的工作，甚至伪造圣灵的工作到一个程度。这两种极端都是非常可怕，这也是在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出现的两个极端。一个是所谓的加尔文主义，所谓的改革宗，他们认为他们自己言必称五点，加尔文五点论的所谓的。另外一批就是所谓的非常灵恩的，以农村为主的，经历神迹奇事的。这两种都很可怕的一个趋势，因为他们本身不能够整合，并且在神学上互相对立。但是我这次在香港跟一个弟兄在聊天的时候，我就得到他很大的启发，让我看到圣灵是建造教会、建造每个人生命当中非常重要不可缺少的部分。他不是一个灵派的会众，他平时去宣道会，有的时候去一个福音派的 Island ECC， 是一个非常福音派的教会。但是呢，他从小因为得了一个病，得了这个病他一直没有好，他就寻求医治，所以他就跑到教会去，有些教会是替人医病祷告的，他就去医，但是没有好，他被祷告之后没有好。但他反倒怀疑，看到有些人在里面说好了，他就怀疑。后来他就发生一系列的事情，他就说有些人好是不是心理作用，有些人好是不是真的好了，还是他不好意思，比如说你来找我 Paulie， 你找我啊，牧师我今天有什么病，我没替你祷告，你其实是感觉上好了一点，其实并没有真的好。或者你觉得不好意思，牧师在替你祷告，你总是让牧师祷告完了不要太白费嘛，你说哎呀好像好了啊。这种 不是开玩笑，这种事情蛮多的，但是也不排除有真的得到医治，对不对？那他这个弟兄事情很有意思，他就说我自己要试试看到底有没有真的医治的可能性。那他做了一件事情，他跑到街上去为菲佣祷告。他发现为菲佣祷告之后，有些菲佣觉得很得到医治了，好像他还是不相信，觉得这是不是有问题啊。他就去找那些清洁工，那个在中环那个街市，你看扫地的那些清洁工，为这些清洁工祷告。他后来告诉我，他说60%-70%的人 feedback 是被医治的，还是不相信。他说我要找那些老人家，有一些是耳聋的，要带助听器的，替他们祷告。他发现真的有人被医治。他回到家里去，他最希望他的父母信主，他的父亲，特别他父亲，替他们祷告，没有任何效果，没有任何效果。然后他替自己祷告，也没有任何效果。然后他就很多疑惑，他就来找我，他说牧师到底怎么回事？我说你现在做的事情是非常符合圣经的。他说怎么？我说我今天对极端灵派的医治运动那么有 question mark， 是因为他们所有的医治都是在教会里面发生的，是不是？但是你看圣经，你看四福音书，你看到没有一个耶稣基督的医治是在教会里面或者会堂里面，耶稣都是在街上医治病人，对不对？而且耶稣都是在医治病人之后要把人带到他面前成为上帝的儿女，对不对？我说你有没有做？他说做了。他在替这些 人街上替人祷告的时候，他就替他们传福音。一边他也不是拼命祷告要有信心啊什么，上面有，他只是说奉耶稣基督的名，一两句话，就那么一两句话，然后好就好，不好就是不好。然后呢，他就带他们信耶稣。今天一个一个人透过他来信耶稣。所以我说，你现在做的事情跟耶稣当时做的是几乎是一模一样，而且什么，你是凭着信心在圣灵里面按照神的话语的教导传递福音来带人信主。那还有一件事情发生，他有一个病，他一直没办法好。他后来就他要找到这个病的根源，他就找了香港那个专科的全香港最好的医院的最好的专家去看，看出来那个医生跟他说什么很有意思，他说你这个病啊不严重，但是医不好，是很怪的一种病。他说医不好，医不好，他 蛮高兴的，你知道吧？为什么你知道？他说既然人医不好我，如果哪一天我被医好了，那就是什么神的工作。我告诉你，他在找我聊天的时候，他的病从来没有出现过，已经差不多三个礼拜没有发了。我告诉他，再次印证一件工作，圣灵随他自己的意思做事，圣灵的风随他自己的意思吹啊，不是人可以 manipulate 的。你不要以为说我凭信心 我给你多点力量没用的，我多进食祷告多少个昼夜问你的没用的，上帝以他自己的意思在施行他的能力啊，这就是圣灵的工作。这就看到我，所以我就看到他自己这个生命，从他 在那个高盛 不愿意穿那个 粉红色的 衣裳上那个公司那天起，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洗礼，跟着我们去以色列，我替他洗礼，到今天他的生命只有两年的时间，我看到圣灵在他里面身上的工作，我就看到圣灵在教会，教会什么？教会就是我们嘛，教会是不是这个 building 啊，不是这个房间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啊。当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被改变被建造被什么兴起来的时候，你就看到上帝与我们同在，你就看到圣灵的工作，你就看到上帝是怎么样在建造他的教会。我最后要用使徒信经来做结束。很多时候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没有读使徒信经了。使徒信经在拉丁文原文有十二句，这十二句呢，十二句就是有历史上有传说了，说是十二个使徒每人给了一句，我不知道了，这不一定是正确的啊。使徒信经说什么？说我信上帝，全能的天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有童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下到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的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死人活人。我信圣灵，大家再听啊，很重要一点，他说我信圣灵，然后他说什么？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是我信圣灵在前，然后我信圣而公之教会在后，也就是说我信圣灵，圣灵是圣而公之教会的基础。让我们在二零一七年一同用神的话语，用神的圣灵，并用圣灵一同来建造神的教会。